好，感谢神，大家进入这一期的时间当中。好，我们的信息是关于方言祷告的十个认知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会有一些新的看见，有一些出发点，也有一些美好的见证跟大家来分享。那在讲到下面的信息之前呢，还是鼓励大家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进入到我们晨祷的事工当中啊。我们现在每周一到周五呢，都是有晨祷，6:20到7:00。其实这个晨祷还是蛮好的，尤其是你生命中如果遇到一些挑战，也需要神为你开一些出路，或者需要神为你带给你某一些突破的话，我觉得鼓励你参加我们这个晨祷的事工啊，鼓励大家好不好啊？你不一定说每天都要去参加，但是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关注一下教会的那个群的信息，我们会发那个主牧的房间号和密码，然后你可以点进去。啊，如果你不方便呢，你也可以不用太大声，大概你可以戴个耳机，你可以感受一下，一种寻求神，在这个早晨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一种状态吧。感谢神。那今天呢，我的信息呢，还是要鼓励大家进入到一个祷告的生活，主题是关于方言祷告的十个认知啊。我记得之前在建立晨祷事工的时候，我分享了3到4篇关于祷告的内容。那今天呢，继续鼓励大家。参加这个事工，然后呢，这一期我会分享关于方言祷告，就是灵的祷告。我盼望这个教导呢，能够给你带来启示和信心，能够让你在这个祷告的生活当中，更加的进入到深层次当中，让你更近身、更宽广的在这个祷告的里面经历神。阿们。我们先来看两处经文啊，第一处经文，马可福音16:16-18。这里说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最后的嘱咐啊，最后对门徒说的话语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他说啊，耶稣讲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16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那这是首先耶稣在确立救恩的根基啊，救恩的根基是什么呢？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那受洗呢，跟你得救没有关系啊，受洗是一个附加的项目，这里没有说没受洗必被定罪，圣经没这么讲，对吧？他说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那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信啊，得救是因为信，受洗呢是外在的一个仪式和见证，它是一个附加项目。我常常打一个比方来说啊，父母同意，对吧？也领证。其实你这个摆不摆酒呢，你已经也是一个事实婚姻，是不是？这叫事实婚姻啊。那为什么有时候要有个婚礼的仪式感呢？这个在向亲戚朋友向全世界宣告，把我的彩礼钱份子钱还我啊，不是开玩笑，呵呵，把我送出去的还我，不是牧师幽默一下啊。就是说你摆酒有个婚礼的仪式感，是外在的一个宣告，就是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到婚姻了。那没有仪式感的，以前老家农村的很多也没有仪式感，对不对？一家人说好了，对吧？就在一起了，这个法律上也受保护，这叫事实婚姻。人家都有小孩子了，你不能说他们不是夫妻啊，事实婚姻。但是有时候一个仪式感呢，婚礼的一个仪式感就是一个宣告。 OK， 我只能打这个比方比喻，让大家比较好理解。信耶稣就得永生了，信而受洗加上受洗呢，是一个仪式感，外在的仪式感。没有仪式感可不可以呢？也可以，但稍微有一点遗憾跟欠缺。你看有些人以前年轻的时候没钱，对吧？婚礼是很简单，等他后面有钱的时候，他还要请大家再来吃喝重拍婚纱照，这样的人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啊。所以重点是信就得救了 啊，受洗只是一个外在的印证和仪式感，因为下半节说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他没有说没受洗的被定罪，所以得救是因为相信啊，受洗是外在的一个仪式，也是有必要，但重点是信得救。所以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，这最后对门徒的话当中，第一件事情，首先耶稣确立了一个救恩的根基，就你信耶稣你才能得永生，如果你不信呢，你的罪就无法得到解决，你会永远在这个亚当的罪的律当中。那在确立救恩的根基之后呢，耶稣就开始讲第二件事情，十七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腕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后面就告诉你说，信的人会有超自然神迹奇事的经历，也就是说得救之后信的人会有神迹，这是常态。阿们。也就是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就会有超自然的事情伴随着你的生命，从你信耶稣得救之后，你从此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无论是啊赶鬼也好，不小心喝了什么毒物也好，或者说为医治祷告也好，健康也好，就会有这些神迹伴随着你。然后他中间讲了一件事情啊，说方言，说新方言，说新方言，说方言，我们有时候是笼统的称呼，我讲河南话我也在说方言，我讲温州话我也在说方言，那都是我会的。新方言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突然之间说一种你从来不会的话。所以我们说方言祷告，指的是方言祷告，不是你讲那个广东话啊，不是你讲粤语啊，你讲闽南语啊，你讲上海话啊，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说方言。圣经所说的方言是你从未学过的，你突然之间信耶稣之后，你领受了这个礼物，你就会说一种超自然的语言，这个叫说新方言，我们常常简称为说方言。所以这一处经文呢，告诉你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耶稣确立了救恩的根基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耶稣告诉你，一个相信的人会有神迹奇事，会有神的大能，神的祝福从此伴随着你的一生。然后中间他说会有说新方言，所以这个是标配。什么叫标配？就是你信耶稣之后你说方言，这是标配。你买一个车是不是有标配啊？真皮座椅，对不对？什么加热方向盘，对吧？什么自动大灯，这反正我也不太会啊，我开的都是很原始的车，我现在喜欢一些复古老车，都十几岁二十岁的车，其实不好意思告诉你，就是便宜啊，这个算幽默一下。标配，弟兄姐妹啊，你买一个车它会有个标配，或者你买一个房子，有的带什么精装修，这是标配。所以信耶稣，信了耶稣之后会有超自然神迹奇事伴随着你，然后呢说新方言，这是标配。 OK， 这是第一处经文啊。第二处经文，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到第四节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？初代教会建立，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建立，今天我们在一起是教会，对不对？那圣经记载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建立就伴随着什么呢？方言祷告。这里说圣灵充满他们之后，他们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别国的话是中文的翻译啊，英文直接这里就翻译成方言祷告，他们就说起新方言来。 OK， 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新约教会诞生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就开始说方言。所以这两处经文大家做一个总结，你信了耶稣确立救恩之后，你就要说方言，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你。那第二处经文说新约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就开始说方言， 所以基督徒除了救恩之外，除了当然读经祷告这些教导都很重要，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圣经强调的，就是你要说方言，你要方言祷告，阿们。那今天呢，我下面讲十个要点，让大家对这个方言祷告的教导有一些新的启示和看见，以及在我们这个晨祷的事工、个人建立祷告生活的事工当中、推动当中，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啊。那首先我讲第一点，第一个要点，你要明白，说方言是一个了不起的恩典礼物，是赐给每一个信徒的礼物。说方言和生命没有关系啊，说方言和得救也没有关系，它只是一个恩赐，是白白给予的。那以前我在传统教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受的教导都是很律法，认为圣洁的人才配得神的祝福，圣洁的人才有特别额外的恩赐，我们对这个恩典的理解不够，所以有时候这个人还骂人他怎么说方言啊？他脾气还那么差，他怎么还方言祷告啊？事实上这跟他骂不骂人，跟他脾气好不好都没关系，方言祷告是一个恩赐，一个礼物，白白赐给你的。 OK， 就像有的人对吧，他就有一些特别的恩赐，这个人人品这么差，怎么唱歌唱那么好？他唱歌唱的好是恩赐啊，啊，世人说是上天给他的恩赐啊。那我们今天知道，这也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啊。那今天超自然属灵的恩赐当中，方言祷告它就是一个恩赐，跟你的灵命啊，跟你生命的成熟度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它是主耶稣赐下圣灵之后白白的给你的。谁可以得到呢？信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恩赐，甚至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然后说说新方言。他没有说信耶稣多少年，他没有说圣经读多少遍，他没有说你的道德一定要多高，或者说你的生命要多成熟，都不是这个条件，没有这些条件，信的人就可以得到，阿们。其实你在这个世界上学一种语言是很艰难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现在突然之间让你去学俄罗斯语太难了吧，对不对？你普通话都说不好，你还学什么英语？太难了。你现在学一门语言，真的很多人花多少年时间精力代价都很难学到真正那个标准，那英语都散装英语、三脚猫的英语，自己说的自己都听不懂，对吧？你要真正学精一门英语，太也不容易。反正你学一门语言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的啊。我以前有一些我在老家的时候，在温州待了20年还没学会温州话。同样你在上海待了10年，你能给我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吗？人家听不出来你是外地人，很难的，真的很难的。你学的那几句三脚猫的太难了。我要表达就是说，在这个世界上学一门语言真的是很艰难，而方言就是一个恩赐，一瞬间就有了，后拉嘎巴拉小嘎，最标准的一种语言，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啊曾经遗失的一种语言，可能是某一个部落的一种语言，都有可能啊，都有可能。你听起来好像滴滴滴哒哒哒，但人家是有频率的，人家是有讲究的。你听那些非洲人讲话，你感觉他好像也是在发一个音，其实他是有内容的。你不要用你的理解说好像就滴滴滴哒哒哒，这有什么意思吗？有意思啊。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说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，你那个电台就是滴滴滴哒哒哒，就是四行仓库门口，我们的迫击炮已经准备好了，鬼子已经摸进来了，一排二排上，三排打掩护，后边第四排然后做什么工作都已经给你安排明白了，但是那个电报就是滴滴滴哒哒哒，滴滴滴哒哒，人家在发密码，人家是有破解密码的意思的。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听起来我的方言好简单啊，方言好简单，你的杀伤力大，那个电报就滴滴滴哒哒哒，结果把鬼子一个阵地干掉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听起来很复杂的东西，也有可能是天上天使的语言，保罗说天使的语言，总之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它是一个超自然的恩赐，它就是一种语言，你不要去理解就是滴滴滴哒哒哒，它是有内容的，是有教导的。电报的声音也简单，但是它里面有密码，里面有告诉你，你知道上次那个美国不是那个飞行员在伊朗被打下来了吗？人家就是发那个密码， 什么声音发出来，那边就知道他大概在什么位置啊，周边情况危不危险，先让他藏起来，过多少个小时之后再重新说。人家把他的信息截获了，截获了没有用啊，就滴滴滴哒哒哒呀。就像你天天在那里吼啦嘎巴啦嘎巴啦，魔鬼把你截获了，截获了没有用，你在跟神讲各样的奥秘。阿们。所以方言是一个恩赐，是一个礼物，一瞬间就有的，是给谁呢？给所有信的人，上帝就给你这个礼物和恩赐，好吗？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到，很重要。信的人就应该要说，如果你还没有说呢，啊，我们通过为你祷告，你一定要说。保罗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愿你们都说方言。”不是说有些人得不到啊，得不到应该是你领受的方法有问题，或者说你对这个教导还没有得到启示，你要先听这个道听明白。所以保罗说上帝的心愿是愿我们都说方言，他不可能会给你一个你根本得不到的东西。所以神的心愿就是要你说方言，这是新约基督徒的一个标记，很重要。好，第二个要点，方言祷告呢是灵的运作。 OK， 看这节经文啊，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，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悟性？悟性就是魂的意思，思想啊，这叫悟性。因为中文翻译圣经呢是文言文，所以就是说当时100多年前翻译圣经用悟性，用现代语来表达就是你的思想没有效果，就是你的思想想不明白的意思。你看以前那些人，比如说你看佛教他也说这个人悟性增高，就是他能参透什么东西，其实就是比较聪明嘛，就是能理解嘛，比如说这个佛经他能够理解嘛，或者这套剑法啊，令狐冲的这个悟性，武学悟性极高，就是比如说张无忌3天之内能把你3-4年的东西就学会了，这叫悟性极高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说这个人的理解能力，思想思维能力的意思，所以这叫悟性啊。那方言祷告呢，你无法理解，悟性没有果效，就是说你的思想是想不明白的，你理解不了的。所以你不要老是问牧师说啊，我说方言我都听不懂，有意义吗？圣经说悟性本来就没有果效，本来就不是让你听得懂的，绝大部分情况下方言都是不需要懂，你也不可能懂啊，极少数是翻方言恩赐运行，但这个是极少数，对于我们绝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翻方言，你就是在信心里祷告就可以了，所以这叫悟性没有果效。然后上面半节说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，人是有灵魂体的，你的魂就是你的悟性思想可以透过你的嘴巴说话，牧师讲到就是我的魂思想在表达意思，你能听得懂，所以魂是可以透过口来表达，那还有你的灵呢也是可以透过你的口来表达，所以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你的灵在透过你的口在表达的意思，是灵的表达。 OK， 是灵的语言。我们讲中文祷告我们是在用魂的语言，你讲听得懂的话在祷告，这是魂的语言。方言祷告就是你听不懂的话，那是你的灵在透过你的口在说出来，当然是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启动，你的灵带领你的灵在说灵语祷告。那第三个要点啊 ，OK， 方言超越情感情绪，因为是灵了嘛，是灵的语言了嘛，所以跟你魂没关系。魂是由什么组成啊？思想、情感、意志组成我们魂的部分。所以当你在灵里祷告的时候，是超越了魂的层面，所以已经超越情感跟情绪，这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为什么这么说很重要？因为有时候遇到事情我们常常祷告不出来，赞美不出来，尤其是在你情绪不好的时候。请问你突然之间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事，有人说啊，牧师我突然之间家里遇到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，我说祷告，哎呀，没办法祷告啊，祷告不了了，祷告不了了，就是说什么外在的环境人事物给我们的情绪情感带来很大的冲击，你祷告不了了，甚至你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，这个时候我们的悟性已经没法祷告了。 就算有时候你的祷告的内容，比如说人家伤害你了，或者人家对你做了很不好的事情，你怎么祷告呀？你祷告是让他去死还是让他去干嘛？可能你的祷告都是控告，都是咒诅啊，都是情绪上的不满。别祷告还好，祷告还多几条犯罪了，对不对？越祷告越犯罪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祷告是什么？控告啊，埋怨啊。如果生活遭遇很大的挫折挫败，我们内心很苦啊，怎么祷告？祷告出来就是啊，我还不如不信呢，我信了耶稣怎么会这样？所以你还拜托，要么你就别祷告，因为你这个时候还多一条埋怨的罪。但是我们的悟性确实是没办法祷告了。所以方言祷告带来的第三个要点是超越情感情绪。有时候你心情很低落的时候，你仍然可以在灵里祷告，吼啦嘎巴啦小嘎啦嘎，你还是可以祷告的。无论你遭遇任何大的挫折的事、挫败的事，你还是可以吼啦嘎巴啦小嘎啦嘎啦，跟你情感情绪，你可以越过它。我们如果不在灵里祷告，我们越不过的。比如说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别人伤害你，对你做了非常严重的伤害的事情，你用悟性怎么祷告？别讲的那么简单，为他祝福，你祝福得出来吧？我看你每天看日本抗日战剧片，那个抗战片，你还咬牙切齿，对吧？那都是对吧？几倍钱的事情了，你很难的，你很难做到的，弟兄姐妹，悟性祷告不了的。但你只有真的在灵里祷告，悟性你很难为一个伤害你的人祝福啊。还有，你也很难为一件不好的事情感恩。你明明经历了很不好的事情，你悟性怎么祷告？主啊，昨天股票亏了40万块钱，感谢你，说不出来的，怎么可能？主啊，这个房价降了，我现在就是倒还给银行，我还得赔上多少钱？你怎么感恩？我问你，你怎么感恩？几代人的努力啊，弟兄姐妹，尤其是房子，真的是几代人的努力啊。现在，而且你房子不值钱了，然后你说你自己住，自己住，你只是安慰自己。还什么自己住，跌了就跌了，不值钱了就不值钱了，你的身价缩水了。比如说你遭遇这些事情啊，还有突然之间遭受很大的啊财产上的损失啊，或者家里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啊，或者事业中遇到极大挫折的事，悟性是没法祷告，没法祷告。还有就是，就比如说人跟人相处，是吧？我反正虚假做不了，你们我不知道啊，我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对吧？我讨厌就讨厌，我对你有意见就有意见。也许你们演的比较好，可以仍然强颜欢笑，弟兄，我今天为你祝福。我肯定做不到，我肯定做不到。我这个时候只能是吼啦嘎巴啦，笑嘎啦嘎巴啦啦啦啦啦，圣灵说吧，我就不说了。一个人很容易受到我们的感情、情绪以及那个资讯的影响。一个人说话不能超过他的感情的。以及和他意识所了解到的，可是方言呢会超过我们的悟性，不受我们的思想、经验、背景、情感的限制。所以方言祷告给我们一个非常宽阔的领域，无限的宽广，无限的扩张，无限的超越自己。真的，如果都在悟性里面祷告，我也失去了盼望了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做牧师也没希望呀。周牧师总归有一个目标吧，对吧？我也要带领多少人信主啊，我也要把教会怎么样建立起来。可是这种大环境让我直接绝望，别把你搞进去都算给你恩典了，对吧？你网络媒体不让你发了，聚会不让你聚了，各种限制，各种管控，你信仰也没有自由了。然后你想着14亿的人怎么得救啊？我们以前不是说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的吗？所以我有时候用悟性，我也没有办法为中国复兴祷告。我看到现象我已经绝望了，但是感谢主，还好上帝给我留了一条，就是可以方言祷告，所以我无限宽广，无限扩张，无限超越自己。哈利路亚，吼啦嘎巴啦沙嘎啦嘎，虽然可能啊发一个讲到被屏蔽了，吼啦嘎巴啦沙嘎啦嘎，继续，我是无限宽广，无限超越自己。大环境来说，对吧？真的年轻人毕业了也很难找到工作，大环境真的是这样子现在。但是我们会方言祷告，我们仍然是喜乐盼望的。哈利路亚，吼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一切都是最棒的。哈利路亚，不管别人失业也好，别人下岗也好，别人怎么样也好，看悟性，我们想想下个下岗的会不是我，下一个关门的会不是我，下一个离开上海的会不是我，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他超越我的感情，超越我的认知，超越我所接受到的那些资讯啊，我所了解到的他都不能够影响我。所以方言祷告是你能够仍然在信心里面祷告，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做大能的祷告。太棒了，哈利路亚。怎么都不开心啊，牧师已经告诉你方法了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喜乐起来，哈利路亚。第四个要点啊，方言祷告也超越思想理性逻辑的限制。人的思想理性逻辑都是有限制的，是吧？你现在为你孩子祷告，你只能说是希望他现在什么热门行业，对吧？让他考个什么热门的专业啊，读个四年出来找个好工作，哎，优秀怎么样，你还是有限。因为天天在变，真的这个世界天天在这变，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办法规划他的未来啊。你现在热门的，过几年那个行业不一定是热门了呀，你怎么弄啊？没法弄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之前认识一些朋友卖二手车的，做那些燃油车的，那就叫苦连篇呐、就一下子啊，原来车行开的很大的卖车的嘛，现在燃油车没人要了，就一下子之间没人要了，就真的一夜之间资讯就是就真的我们跟不上的，真的跟不上的。所以现在你说哪个行业好哪个行业不好也不好说，就时刻在变着。所以我们祷告呢，有时候祈求啊啊，宣告神的祝福啊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思想就有限制啊。你天天努力为你孩子祷告，让他进这个学校啊，对吧？你进思祷告，哭着祷告，牧师祷告，晨祷祷告，其实上帝心里说，孩子啊，再过几年这个学校都要关了，进去干什么？那个行业根本不行。可是你现在的目光眼光还是只看到现在嘛，你觉得哎，现在一定要努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现在神的眼里不一定是最好的。所以方言是超越你的认知啊，因为神爱你，还好神爱你，圣灵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所以这段话更多前书二章九节啊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所以当你在灵里祷告，方言祷告，就是圣灵知道一切，圣灵参透万事，然后呢，上帝会给你预备的是最好的，是你耳朵未曾听见，眼睛未曾看见，你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比悟性祷告好，真的太棒了。然后他说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好的嘛，对不对？神的旨意给你预备的是超出你所想象的。所以当你方言祷告，就是圣灵是帮助你照着神的旨意在祷告。这第四个要点，那我们来讲第五个要点，方言祷告在对齐神的心意。这一点大家真的要好好认真听一下啊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祷告也很多，我们的祷告也很虔诚，也很真诚，也很迫切，但不好意思，有时候你的祷告不准确，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你态度是很好啊，说了也很多次了，很虔诚，对吧？这些都是好的，但是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神本来是要你的孩子往西走的，你非得让他往东走，反方向了，南辕北辙，跟神的祝福，跟神的安排，跟神的旨意。我在圣经里让你看两个例子啊。第一个例子，耶利米，神的旨意呢是让这群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神的旨意已经定好了，七十年之后归回，神要应许他们复兴，神的计划安排好了。那为什么要被掳七十年呢？因为如果没有被掳七十年的话，这群在旧约的百姓，他们无法悔改，真正转向上帝。所以神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，神有管教的计划，神有最好的安排的祝福在后面。但以理呢，这个先知好不好，太好了，爱不爱神的百姓，太爱了，敬不敬畏神，太敬畏了，太虔诚了。而且但以理是一个爱哭的先知啊，耶利米哀歌说他把眼睛都哭瞎了，一个男的牧师啊，真的是那个心肠太柔软了，这个情感真的是他用眼泪来感动上帝，他天天为百姓代祷，哭啊哭啊，所以叫耶利米哀歌，他是喜欢哭，眼泪都哭瞎了。圣经那个耶利米哀歌里面记载，他就是在代祷迫切，他的爱心，他的对灵魂的负担，对民族的热爱，对上帝的虔诚和敬畏毋庸置疑。但上帝说你方向都祷告错了，他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祷告，不要为他们 呼求祷告，你能理解吗？祷告本身是好的，神的旨意已经定好了呀，被掳74年之后回来复兴重建啊，你只要祷告说让这个计划进行的顺利就可以了，你非得不要，求求你不要让他被掳，神说已经定好了要被掳的呀，为什么不要被掳？所以悟性祷告很容易跟神的旨意不一致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也哭了呀，我也求了呀，为什么结果不好？结果不好说明你祷告并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所以方言祷告呢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停止用我有限的头脑祷告，我开始用神的心意祷告。下面这几句话很重要，不是让神听懂你，是让你对齐神，不是你在告诉神该怎么做。你不要动不动就是跟神说要这要那要这要那指手画脚，把神都规划好了，然后神回答你说你在叫我做事很多时候你在教上帝做事，弟兄姐妹。所以不是你天天告诉神啊，最好呢就这么安排，把我儿子呢安排到上海第一中学，教他的老师呢又是大学最好的教授，然后奖学金让他拿得手软，然后大学期间呢再谈个恋爱遇见首富的女儿啊，最后呢啊，上海滩买一套别墅啊，留个小房间让牧师也去休息一下。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给他规划好了，他得几岁上学啊，进哪个班，进哪个学校，学哪个专业，你全规划好了，那你做上帝好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必须哪一天得相亲啊，哪一天得怎么样，孩子都还抱在手里呢，你都已经给他婚礼几桌都想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叫做什么，你在当上帝。所以关于孩子的未来也好，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为他方言祷告，让他平平安安健康成长在神的旨意里面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，其他的顺其自然。有一句话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管好你自己，每周来聚会这是重点，你祷告是重点，那你要记住方言祷告啊，孩子的未来交给上帝，真的交给上帝。所以呢是啊，来再看这段话啊，不是让神听懂你，是让你对齐神，不是你在告诉神该做什么，而是让神来调整你，你该怎么看，你该怎么照着神的旨意向前。所以方言祷告真的是最完美的祷告。西番雅书3:9啊，这是旧约的经文，在预言新约，就是信的人要说方言的时候，他说上帝会赐下一种清洁的语言，就是祷告准确无误，最完美的祷告方式就是方言祷告。因为这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，这是圣灵在带领你祷告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意的侍奉我。圣经称方言祷告为什么？清洁的言语。约翰一书5:14，祷告就是要照着神的旨意，所以方言祷告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祷告，最完美的照着神的旨意祷告。5:14说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这是第五个要点，方言祷告啊，是跟神对齐。那我们来看第六个要点，方言祷告是对神说奥秘。你别听起来就滴滴答答那几个简单的音节，其实里面是有奥秘啊，弟兄姐妹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哥林多前书14:2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所以方言祷告不是在讲鸡毛蒜皮的事，每次方言祷告都是在讲重大的奥秘的事。阿们。那一个常用方言祷告的人，也就是说你常常说神奥秘的人呢，上帝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多把整个属灵的奥秘启示在我们的悟性里面。所以常常方言祷告，你就会有特别的智慧跟洞察力，神会把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在你的悟性当中，就是你就是有这个敏锐度，你就知道，对吧？你就知道未来，知道神的作为，神的节奏。我讲一个真实的见证啊，前阵子几个月前吧，有几个世界级的代祷者啊，就是专门为世界为神的国，他们也为中国的复兴中国教会祷告，为恩典施工祷告。那他们几个人常常在一起祷告，那基本上就是方言祷告。在方言祷告当中，同时 有几个人就里面出现了一个数字，讲到4938，不是你车牌号啊，就4938这几个数字就跳出来。想来想去，4938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突然之间里面都有个意念，就是4938。哦，后来突然之间，上帝好像让他明白，就是翻圣经，翻耶利米书49:38，然后他赶紧打开，看到这些经文，他说：“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兰就是伊朗、波斯。几个月前哦，上帝说要在以兰，要在伊朗设立他的宝座。伊朗是穆斯林什叶派，基督徒现在都要被杀掉的，信耶稣要砍头的，要被处死的。神说要在伊朗设立他的宝座，伊朗会迎来基督教复兴了。圣经里面称伊朗有好几个名称的，什么波斯啊什么的，都是属于伊朗的啊。他说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一个常常方言祷告的人，你以为在讲鸡毛蒜皮的事情啊，这个黄瓜多少钱一斤啊，香菜多少钱一两，你以为在讲这些啊，有可能你都是在讲最大的事情。第七个要点啊，方言祷告呢，你的身体就得医治，就得修复，这很重要。我们需要健康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锻炼健身啊，减肥啊，对吧，做一些什么理疗保健啊，中西医结合，我都不反对，都是好的，上帝都是给我们的方法之一。但最好的一个方式，祷告，方言祷告。更多前书14:4，说方言是造就自己，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。先知讲道嘛，牧师讲道是造就教会，大家得帮助。那牧师方言祷告后，拉嘎巴拉，大部分情况是造就自己。造就自己，造就哪里呢？啊，其实来看啊，造就这里的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？房子或者建筑，建造的意思，一个建筑物去建造它，明白？是建造房屋的意思。所以方言祷告是在做建造的工作，建造房屋。那什么是房屋？圣经说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就是一个房屋。有点像，弟兄姐妹，身体有点像房屋啊，嘴巴口就是门嘛。所以我们称牙齿，为什么门牙？耳朵就是不那个眼睛就是什么窗户，眉毛就是窗帘，头发为什么我们大部分情况是黑的？你那个屋顶的瓦不也黑的吗？所以你头发这么塌下来，就是那个瓦盖在上面。我这个竖起来是另外一种造型，别墅造型，你这个茅草屋造型，好不好？哎，很像，对不对？身体就是啊，对吧，兄弟们？我们的每一个器官都是健全的嘛，你家里的家具不也全的吗？是不是？好像很像嘛，对吧？那圣经很多时候就是形容我们的身体，它就是一个建筑，他说它是一个圣殿。来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啊，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这圣灵是从神来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不是你们自己的人。所以每一次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都是在建造你身体的各个部位。你每一次方言祷告后，拉嘎巴拉沙卡拉卡，就是相当于你的房子在修修补补，哪里漏水啦，哪里堵塞啦，哪里有问题啦，你都是在方言祷告，都是在疏通疏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，因为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健康便会在你的身体内部爆发，所以不要放弃使用方言祷告，只管祷告，健康和健全一定会属于你啊。无论何时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灵在祷告，你的身体就外在的就得坚固，你的身体哪个地方有损失啊，有损害啊，对吧，有受伤啊，有什么疾病啊，所以屋子要打扫，屋子不打扫会有什么蛇老鼠啊，这些，所以屋子一定要清理清理清理。所以当你的方言祷告就是在清理，圣灵在你的身上运行，那个疾病就出去，那个毒素就出去，那个癌细胞就出去，那个疾病那个肿瘤就从你身上脱落，你会得恢复。所以房子有人住和没人住区别很大，你看那些农村老家的房子很奇怪的啊，同一个老房子哦，有人住有人打理的房子它就会可以几十年更久都还在，没人住的房子，有人说没人住的房子3年就漏水，是吧，说啊，3年就塌顶了就漏水了，没人住的房子就是很快就倒掉了，说明什么？没人打理，没人修理。身体也是一样，当你经常方言祷告，就在属灵里面， 神修复你的身体。阿们，这个比任何世界上的方法来得更好。那第八个要点，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会释放你的压力，除了你外在的身体之外呢，你情绪上你的魂里面的压力。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，律法上记着主说，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，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。啊，大部分传统教会都是不接受方言祷告的，他觉得这个没有意义。啊，大部分人是缺乏这个启示。但是呢，主说我们得到这个启示。方言祷告就是神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。外邦人的舌头嘴唇就是你听不懂的言语。我们用另外一处经文啊，刚才是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，其实这段经文保罗是引自于原来是以赛亚书28章11到12节。回到这个圣经原文，外邦人的嘴唇和舌头指的是什么？来，以赛亚书28章11节，先知说，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，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这样才得舒畅。怎么能够让你得安息？弟兄姐妹，你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，如何使你得释放、得自由、得安息？就是你在灵里祷告的时候。阿们。就是这里提到的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，就是指的说方言祷告。因为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被世界带来的坏消息已经折磨得精疲力尽了，所以我们靠着方言能够让我们入睡，靠着方言能够让我们得到平安，靠着方言能够让我们的心得到安息。所以你越是用方言祷告，你就越能够脱离压力和焦虑。今天医学表明啊，压力确实从多方面会损害我们的健康，所以魔鬼要让你活在压力当中，让你很痛苦，但这个时候你很难用自然的方法去解决，对吧？世界上那些治疗抑郁症的药是暂时给你压制一下，会越来越严重，有一点用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战胜焦虑、忧郁、抑郁最好的是超自然的力量，就是这样能使你得安息，这样使你得舒畅。就是当你在灵里祷告，压力很大的时候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就吼啦嘎巴啦沙嘎啦嘎巴啦沙嘎啦嘎方言祷告。阿们。第九个要点，方言祷告能让你的灵变敏锐，会让你被引导。我们来看大卫的例子啊，撒母耳记下5章17节啊，这是第一个例子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，就来寻索大卫。然后18节说，非利士人来了，布散在利法因谷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就来到巴利毕拉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。然后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，像水冲过去一样，敌人被打败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又来了，来看啊，撒母耳记下5章22节，非利士人又上来了，布撒在利法因谷。这个时候大卫又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什么？不要一直的上去。头一次呢，神说你直接上去把他们干翻就行了，但这次不行，要转到他们后头，从桑树林里面对面攻击他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冲出去，耶和华为你征战，他们就要打败。所以大卫能够听到神的指引，能够听到脚步的声音。方言祷告会让你的灵变得极其的敏锐，会让你敏锐神每一个带领在你生命当中。神不是不带领你，弟兄姐妹，是因为我们如果缺乏祷告，我们魂的思想太强大了，世界的声音太吵杂了，我们听不到那个安静的声音，甚至说是微小的声音。所以你更多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灵就会更加活跃，就像你的信号会比较足吧。大家同不同意？同一部手机有一些地方信号不好，喂，五一的车票啊，我不知道哎。你讲半天，人家根本不再跟你讲，那头说我已经回来了，我们不回去了啊，开车回去啊。你这里还在说是五一的动车吧，给我买一趟。人家说那几只老母鸡我已经杀好了，给你带回来了，不要回去了啊。什么？我回去还有两只牛啊。说你都没听见声音吗？也听见，断断续续。说你听见声音吗？你人家都已经从老家过来了，你妈你爸都提着两只老鸡都过来了，你又开始回去了，对不对？你俩信号不好，沟通不畅。我们有时候跟神之间也一样， 说他没带领嘛，也感觉到神挺爱我的；说他带领嘛，我也分不清到底什么情况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信号捕捉有一点问题，好吧？这个信号不好，信号不好有很多原因吧。一，你这个机子太老旧，对吧？二呢，有时候有屏蔽，魔鬼会干扰你，屏蔽啊，给你装屏蔽器，你看到了一些公司开会会屏蔽掉，对吧？电话打不进来，给你屏蔽掉，魔鬼会给你屏蔽掉。还有就是吵杂声音，身边讲人讲话啊，你再说我听不见，我为什么动车不愿意坐？那个尤其是暑假，那个吵杂的车厢是要命的，孩子的哭叫声，然后老人的这个谈话声，吃瓜子的声音，列车长推那个小卖部的卖东西的声音，还有打电话的声音，还有年轻人刷手机抖音的声音，还有打游戏的声音。最要命的就是暑假的车厢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啊，但是啊，哎，回到这里，当你灵里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灵会变得异常强大，对吧？你的信号就特别好，电是满格的，然后你就能很容易捕捉到地上掉一根针，你都感觉哎，弟姐妹，你的耳环掉了，你能感觉得到，你能捕捉得到。但如果你不方言祷告，就是说你的电量太低了，电压太低了，你捕捉不到，不是神不带领你，是捕捉不到。第十啊，方言祷告，我们关于方言祷告的第十个认知和祝福啊，方言祷告是在宣告神的大能。哇，这个太好了。我们的悟性有时候是有限，因为受情感，受什么情绪啊，受环境，受我们接受到的一些信息资讯的影响。但方言祷告呢，是直接在灵里。来看这段经文啊，使徒行传二章十一节，哥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他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那些人听见他们在说什么，讲说神的大作为。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在宣告神的大作为。这个太棒了。我们的悟性有时候信心有限，我们只看到眼前，我们无法宣告神是伟大的，我们没有信心去相信，对吧？所以当你用灵里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宣告神的大作为。你在宣告，尽管你有很多的失败不完美，但神是还会跑向你所在的地方。但你方言祷告就是在宣告神是多么积极的在拯救你，神爱你，神祝福你，你就是在宣告神是爱我的，神是可爱的，神是美好的，神是荣耀的，神是卓越的。方言是神给你真的特别棒的恩典礼物，能够在你暴受压力、焦虑、受攻击、被压制的领域，甚至是慢性疾病或者身体软弱，刚才都说过，能够大大的帮助你，释放你。你方言祷告，你陪着，比如说你陪着亲人去看病，到了肿瘤院的门口，你发现他的手脚在发抖，这个时候你在方言祷告，悟性祷告就宣告不出来了呀。悟性祷告就是癌症很严重啊，但方言祷告就是你的悟性会告诉你这个病很严重，进到肿瘤医院的人大部分都得死，短时间内得死，有报告的啊，很难在真正确立肿瘤之后再活个三年以上的人是比较少的，大部分都得死，就很有钱的人可能能稍微活得久一点，但基本上就得死，所以这个死亡已经笼罩在这里了，怎么办？方言祷告，吼啦嘎巴啦，在肿瘤医院门口讲说神的大作为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真的，弟兄们，你不要觉得牧师在跟你开玩笑，是认真的啊、哦！我们在宣讲神的真理啊，癌症不大，耶稣最大；疾病不大，耶稣超越疾病。疾病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，仇敌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。我们已经和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，那一切攻击、搅扰、疾病、咒诅、贫穷都已经成为我们的脚凳。愿上帝大大的祝福我们，哈利路亚。荣耀掌声归给上帝，阿们。好吗？鼓励大家参加我们的晨祷施工，也鼓励大家个人的时候更多的方言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，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，我们方言祷告两分钟啊，我们自己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来方言祷告两分钟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赞美主，荣耀归给主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沙啦啦啦啦，哈利路亚，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Halleluj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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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啊，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胜过恐惧，胜过焦虑，胜过死亡，胜过疾病，胜过一切仇敌的攻击，那一切都已经成为耶稣的脚凳，耶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主，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方言的这个祷告的礼物，让我们在灵里祷告，让圣灵每一天来带领我们向前，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感谢赞美耶稣，荣耀归给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